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是你的救恩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仅得到了救恩，我们还有美好的盼望，我们总有一天要进入迦南美地，我们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我们要永远与你同在。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时候求你感动我们，教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是奴隶，我们曾经被罪恶捆绑，现在我们成了自由的人，我们享受了在你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不能够满足，我们不能停留，我们还要继续向前奔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继续了，所以这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让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这个关于成圣之路，也就是我们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出来以后所走的路。我们来看看几个投影片。十诫序言，这个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时间比较长了啊。这个我们走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这个就是埃及，从这里出发，这个叫兰塞，埃及地的尼罗河下游。从这里，以色列人由摩西带领离开埃及，经过红海，这里是红海，一直在旷野，这个叫西乃半岛。整个西乃半岛行走了多少时间呢？走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是要这样讲，在这个地方叫西乃山。最后呢，他们要从这里继续往前，一直走，在这里兜圈子，要兜30多年，然后进入迦南美地，这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迦南美地。不要太急，退回去，把这个地方搞个清。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不是神话故事。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红海，这个就叫西乃半岛。这个现在就是沙特阿拉伯，是吧？这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整个的西乃半岛，以色列人经过了3个月的行程走到这里。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会见神，他们接受了神给他们的一个礼物，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叫律法。这个律法的核心就是10条诫命。我们现在看看这10条诫命是什么。10条诫命有一个序言啊，因为这个诫命太重要，这个律法太重要，所以先要有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就是两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叫十诫的序言。从这个序言开始，下面就是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一共有几个不可？回答：8个。10诫记得不好是不能受洗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个人都要背出10诫，背不出不能受洗。那我讲得很清楚，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10条诫命是神颁布的律法，你要终日不断的思想。你想一想看，终日不断的思想都背不出来的人，还终日不断的思想，可能吗？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给你复习一下下去。第一，除我以外，一起来， 好，停止，再下去，请大家背，一起来，第一诫。下去，声音很不整齐，下一次在背的时候注意你旁边的人，看看他们是不是真背。我们一起来训练，这个不要紧，开始总是不行的，慢慢慢慢熟，就像背主导文一样。今天我们很多人背主导文滚瓜烂熟，是吧？记住，十诫和主导文是一个基督徒初信的基督徒必须背出来的两样东西。我们过去太强调了主导文，所以大部分人都会主导，但是太少的一部分人会背十诫，很可惜。今天的十诫已经在美国的法院里被请出去了，但是如果这个十诫是刻在你的心里，记在你的心中，你请不出去，好可惜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自己在心里把十诫请出去了，不要人家来把请出去的，你已经没有了。当你真的把十诫、把神的律法看成一件非常宝贵的礼物，你终日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思想，没有人能够把你请出去，没有人能够把十诫请出去。记住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好，我们来看看十诫呢，有两块，两个石板。这个是在阿克苏姆，这个在非洲发现的。这个是在现在历史上算是最古老的，当然不是真的这个两块石板。这个已经在博物馆里面留下来，就说明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已经有这样一个石板。到底这两块石板，每一块石板上刻了什么？神学家有很多的研究。为什么要两块呢？一块不行吗？那么有人这样解释，两块呢，第一块呢是关于神的，第二块呢是关于人的，因为十诫有前面有四条是关于神的，后面六条是关于人的。但是又有神学家建议说，这个应该是每一块都是五条，因为第五条什么？当孝敬父母到底是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神的？呀，这个有很大的争论。有的人说这完全是关于人的，有的人说这是关于神的。实际上父母是神的代表，所以要孝敬父母，要尊重权威，这是一个对权威的态度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对父母不够孝敬，不够尊敬，按照律法不孝敬父母要怎么样？处死。怎么处死？用石头打死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对父母要这么严厉，因为父母代表了权威，这是神在人中间设立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威。所以呢，神学家认为这个一定是五条在这里，包括第五条孝敬父母，后面五条是关于人的。还有神学家说这个又不行，应该是每一块石板上都是十条。十条因为是立月，是完整的，一块板是给人的，一块板是神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快要讲了，十条十诫以后，神感动摩西，神启示摩西要建立会幕，在这个会幕里面有一个至圣所，是最圣洁的、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约柜。 这个月柜里面放了什么？放了两块石板。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对十诫的重视实在不够。我等一会儿可以讲，有历史原因，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神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见到神了，我想象做梦看到神。我们大部分人看到的神，我们大部分人想到的神，都是穿着白衣服放光，这个很危险。神不是一个像，老是看到一个白的，这个穿着白衣服的，就是神吗？神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你怎么看到的？看到神的人一定死，你还不死。所以王明道牧师说，凡是讲看到神的人，都要对他很小心，至少他没死。但是神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至圣所里放了两块什么石板，这个石板是十条诫命。所以神不需要你去想象他的形象，神要你想象的是什么？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就代表了神的心意，代表了神的准则，代表了神对这个道德的基本的要求，代表了神的价值观。所以呢，终日不断思想，应该思想什么？思想实践，不是去想一个神的形象。老是思想神形象的人，这种人是很危险的。思想实践的人才能真正想到神，不想实践的人，不想律法的人，想到的都是偶像，都是人所想象出来的那个所谓的神。所以呢，这两块石板有很多研究，当然这是属于神学方面，我们放一放，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下去。我刚才讲了，这十条诫命代表了十条基本的原则，每一条都非常重要。第一条是关于崇拜的伦理，这个伦理是崇拜的对象，崇拜谁？第二条，崇拜的方式，神都规定的清清楚楚，不要你自己搞一套。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喜欢自己来一套，自己要有崇拜的方式，自己要有崇拜的那种舞蹈，还要跳舞。神对这个所有关于这个崇拜的问题，神都有规定的，不要你自己搞，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人不能在这个上面发明创造。第三，崇拜的语言，十诫里面三条关于崇拜的伦理，就说明崇拜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准则。接着是安息的伦理、治理的伦理、生命的伦理、婚姻的伦理、产业的伦理、见证的伦理、内心的伦理。所以十条诫命是一部伦理学，太伟大的伦理学。伟大到什么程度？伟大到它永远不会废除，连一点一画也不能废除，这是耶稣的原话。谁要想废除，在天国里废除这个教导人不要去遵守，在天国里他将是最小的。我这里顺便讲一句话，解释一点，天国里最小的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说，我本来就要做天国最小的，我要扫地，我要管厕所，不是天国里最小的吗？完全错了，完全把耶稣的话理解错了。天国里最小的就是进不了天国。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解释。再下去，十诫是一个法律，是诫命，是必须遵守的命令，但是十诫也是一个福音。你知道吗？十诫实际上是一个福音，是一个福音的宣言。我们很多人以为我要福音，不要十诫，不要律法，律法已经旧了，已经过去了。我感兴趣的是基督的福音。其实十诫就是福音，十诫是人生蒙福的十个基本的原则 ，how to。 我们来看看十诫十个福音的内容。第一，神摆第一乃为首要。什么叫福音？有福的生活，有福的这个人生，有福的人生关键第一，神要摆第一。有福的人生是从神摆第一开始的。第二，不凭仁义打造偶像。今天我们有很多偶像，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点偶像啊，你崇拜的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你崇拜的金钱就是你的偶像，崇拜的名利就是你的偶像，崇拜的家庭就是偶像，崇拜的健康就是你的偶像。今天大大小小的偶像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不断的出现，所以你不能够蒙福，就是这个原因。赶快把偶像除掉，神明可畏，不容贬低。神的名字是非常可敬畏的，谁妄称神的名，亵渎神的名，谁就要受到律法的惩治。安息为圣，不可抹杀。安息非常重要，它不是仅仅休息，它是一个圣日。孝敬亲恩，今世蒙福，这是圣律法里面清楚讲的。珍惜生命，血价无比。神非常看重生命，生命的伦理，生命的价值。今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对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重要性看得不重，随便的自杀，随便的把自己这个或者把别人杀掉。你像这个不久发生的那个要什么姓要的那个人啊，汽车把人家撞到，然后就把人家杀掉。他不重视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多少可贵的，生命必须珍惜。血价无比，血不能流，凡是流血的人，流人家的血就要以血还血。真爱有约，不用性。性非常重要，性是婚姻的一个关系，性的生活。真爱是一个约，不能够误用性。以诚以信处理财务，对物一定要有诚有信，这是一个对待产业的伦理。说话诚实，不诬告，知足常乐，不常禁果，一定要不能贪婪。今天我们第十条诫命犯的人太多了，我们贪婪的，我们都是不满足啊，我们都是越多越好，对这个物质世界非常的追求。好，我们再下去。律法有三重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到底是什么？这里稍微给你简单的，等一下我要讲。可惜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律法第一条功用就是教导。律法因为显示了神的义，神的完全的义和我们的缺乏，我们的缺欠，所以当律法被你很好的学习明白以后，你就这个律法就能驱使我们去寻找基督的救赎。所以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知罪，知道自己有罪，没有律法你就不知道罪。罗马书都讲了，律法接着揭示我们需要得到赦免，带领我们怀着悔改和信心来到基督。所以律法是启蒙的老师。加拉太书三章说，给我们知道罪，带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用。第二功用是约束。律法它不仅有条文，它还要结合这个民事的法规要受到惩罚。什么样的人要受到什么样惩罚？比如说在申命记十三章里面提到，凡是拜假神的人，凡是侍奉假神的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申命记十三章回答，用石头怎么打死他， 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今天我们当然人家拜假神，你不能透过来用石头打，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一个神权国家，我们是一个人权国，所以我们执行法律的都是警察法院。但是在以色列当时就是这样，凡是侍奉假神的人拖出来石头打死。所以呢，律法的第二功用是约束，他透过惩罚的威吓威吓来遏制罪恶。律法是不能改变人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律法它的有限性，它不可能改变人心，但可以借助审判的威吓来约束不法的行为，通过民事的法规。所以律法后面跟着一套民事的法规，怎么样的人要怎么处置他，怎么样的人要怎么处置，来受到何种惩罚，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弱者免受不公义的对待。再下去第三个功用，律法的第三功是指引，他为信徒提供了指引，这是对信徒而言。律法永远都带有规范性，它有规范，马太福音第五章，罗马书三章，以弗所书六章，雅各书二章，约翰书信二章，约翰一书，这里少掉一个。律法的主要功用，这是律法最主要的功用，律法最主要的功用是作为道德指引，指引我们基督徒的道德。其他的功用只是因为罪的存在才引申，其他前面两个功用都是这个约束罪，这个让你知罪，这个功用是最重要的。保罗在这个谈到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在神的律法以外，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呀，讲到这里，我特别要，你先把灯打开吧。我特别要强调一点，这个律法的三大功能、三重功用，这不是人想，不是我们想出来，是谁讲的呢？就是加尔文。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这是一本很重要的神学书。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这本书被称为基督教改教以来新教的很重要的一本神学著作，基督教要义。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自己亲自提出来的三大功用，而且他特别强调第三重功用是最主要的，是律法最主要的功用。但是我很遗憾，我查了一下这个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委员会出版的那本书，我看了它前面两个功用都写得很好，但是就是到了第三个功用它简略了。你看这里是第三个功用，律法对信徒第三的功用是信徒心里因为有上帝的灵居住与管制，这更接近律法正确的目的。下面没有了。哎呀，我本来以为这个加尔文既然把这个律法的第三个功用认为它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功用，怎么在这个中国基督教的这个翻译的这本书里面成为最少的、最简？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文，原来他把这一段大量的简单摔掉了。我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我很多时候给大家讲，大家不大相信的，网上面的东西不能多看，出版的书也不要太相信。你知道这个翻译的人，他是按照他的神学观点，他把加尔文认为最重要一点，他简略了，他把前面两个知罪，启蒙老师详细的讲。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对律法、对信徒的功用非常的不重视呢？认为律法过时了，对我们基督徒没有用处。有原因的。你知道这个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委员会是代表了官方，代表了很高的层次。他们 把他们的观点放在翻译的书上，翻译他们可以自己翻，所以翻译这个是很大的权呢、啊。在翻译的时候，他认为这句话不通，他就去掉了。上个礼拜我在主日学讲到那个我自己的见证，我讲到那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对信仰的追求里面，我缺乏一样东西，我缺乏一种 passion， 缺乏一种激情，缺乏一种热情。哎呀，这个问题其实呢，Jonathan Edwards， 美国最有名的神学家，在他的一本书里面讲得清清楚楚。他说 passion 是错误的，不应该用这个字，应该用 affection。 我也被他搞糊涂了，我去查了一下翻译的书，台湾翻译的，他不重视原文。你如果把那本这个中文书拿出来看看，他自己搞一套，他把那段话去掉了，可能他不理解或者什么。所以这个翻译的书是很小心啊，你这个水平啊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话，你很难把这个翻译的东西准确度给他找出来。今天我要特别提醒你，中国基督教界为什么对律法这么的不重视，因为一个原因，因为早期的宣教士从美国从世界各地派到中国，他们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灵魂得救，信耶稣上天堂。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土地太广泛，所以传福音都来不及，这个拯救灵魂来不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讲遵行律法，没有的时间去讲这个道德的规范，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从此200年中国教会一直在这个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上天堂，忽视了信耶稣得救成圣，奔走天路，遵行律法，终日不断的思想律法，把这一部分忽略了，一直带到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带到了华人教会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希望大家非常要警惕。神对我们这个律法的要求，主耶稣亲自强调的话，主耶稣怎么来强调律法？我来不是来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你感到怎么样？你应该好好的思想，思想一下律法的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律法的前言。我是耶和华，我们来看看这三句话的重要性。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我是你的神什么意思？我是你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什么意思？这三个理由，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西明寺的小教理问答，你知道西明小教理问答是给谁看的？你知道吗？给儿童看的。我们今天的水平可能跟当年这个改革中的儿童还相差很远。我们今天成年的基督徒啊，甚至很多很资深的基督徒，三个理由来说明这个律法的重要性，来说明这个律法不变性，来说明这个律法不可以轻看的原因。什么原因？第一个，我是耶和华。你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什么叫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英文的意思就是 I am who I am， 把它翻成中文，我是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我是。 这句话非常难懂啊，怎么叫我是我？我就是我所是啊，比较翻得更好一点，又听起来又很难听懂，什么我就是我所是，你们听得懂吗？你们大部分人听得懂吗？能不能用你一句最好的翻译？最好的翻译。还有人这样翻，我将会是，我将会所是。这叫耶和华。I am who I am。耶和华的名字很有意义，很深刻。耶和华的名字，我们用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它是自由拥有。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结束，他永远存在，所以他是自存的，自己存在。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非常重要，他所有我们的存在都是什么？有原因的，爸爸妈妈生我，别人造我，什么东西，反正总有出来，叫受造之物。只有一位是自由拥有，自存，永存，永恒，有最高的权能。所以神首先介绍他自己来讲律法的时候，首先我是自由拥有，我是永存的，我是有最高的权威的。这个权威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平起平坐的。这叫我是耶和华。第二，我是你的神。哎呀，这句话真是，你体会这个什么意思吧？你的神不是他的神。我们常常这个孩子这个被大人教训批评或者这个责打，这个孩子说，你怎么爸爸你怎么这么凶，你怎么对我那么厉害，你看看周围的人你怎么不骂他，你看马路上的人你怎么不打他。我们小孩常常会这样讲，我们怎么回答？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懂这意思吗？神是你的神，是不是你的神呢？请问你，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对律法不尊重，对律法没，因为他没有深深的感觉到这位神是他的神，他跟神没有这个立约的关系。这个叫约，你的神就是一个约，就是新约跟旧约的约，这个关系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真想问你一个问题，神是你的神吗？还是神是大家的神，是全世界的神？这个全世界 全中国这个不去太广，现在我们要讲的一个关系是他跟你 personal 的关系，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夫妻关系。他是你的太太，他不是人家的太太，他是你的丈夫，他不是。所以你要求他什么？你要求他什么？完全的，100%的什么？诚实忠贞。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说，哎呦，为什么要全心全意的爱神？为什么不能够半心半意，或者大部分心大部分意？不可以。一个妻子对丈夫说，我现在是你的妻子，我把一年的364天都给你，我要留下一天给别的男人，可以吗？不可以的，一天也不可以，半天也不可以。这就叫你的妻子，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他是你的神，你必须要100%，要全心，这叫立约。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跟神到底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约？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你的神，你就懂得了他所讲的话，他所要求的，你必须要做。 所以这个律法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律法是命令，不是建议，不是说你想做就做，不想做。我们很多人喜欢说，哎呀，我觉得我不喜欢，我认为。在律法面前你不能用这些话，没有什么觉得喜欢认为，是命令不是建议，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不同态度，它是人类生命的十个价值基础，个人的价值基础，到家庭的价值基础，到社会的价值基础，到国家的价值基础，到国际的价值基础，到世界的价值基础，到自然界的价值基础，它是一个宇宙的价值基础 Universal Values。 这叫世界，这个世界厉害，这么短的语言，这么少的内容，十条，它把全宇宙的价值观。所以在美国而在很多的地方研究这个法律的法学家们都承认，世界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时代，这是一个什么的时代？科技发展很快，高科技文明发展很快，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面临的是一个价值真空的一个时代。你不见，你不感觉到今天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价值，价值真空。今天我们都来到美国，我们很多人要寻找自由，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天地。你知道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家的价值观怎么样？它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圣经的价值，按照世界的价值观建立的，但是它现在堕落了，美国堕落了。30秒钟，在美国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在美国出生的婴孩里面1/4是单未婚的妈妈。你看吧，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都是单亲家庭出，这个完整家庭出来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记得在神学院里我们大家讨论的时候，老师请大家举手，谁是单亲家庭，就是父母离婚的。哇，大批人举手啊，只有少数了一小撮人，他不是离婚的家庭出来的，是一个完整家。将来这个单亲家庭是不得了啊，是大多数啊。所以如果你说我爸爸妈妈都在一起，人家说你这个稀有动物。我们今天中国也一样，中国在这方面发展最快，赶起来最厉害。中国在离婚上面去年刚刚达到一个水平，就是离婚的家庭超过结婚的家庭。哇，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现代化上我们是不甘落后的。现在中国流行闪婚，什么叫闪婚？他们说最快的速度半个小时，从来不认识，两个人在飞机上谈话30分钟，下飞机就去登记，然后闪离，早晨结婚，下午晚上就离婚。价值真空，这是我们时代的危机。在这个时候，世界的价值显得多么的重要，律法是多么的重要，神的诫命，神亲口告诉我们的第三个理由，为什么要遵循世界？因为他是一位救主，他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一位救主，这不是一位普通的一位领袖，一位伟人讲一些道德像孔子那样，他拯救了你，拯救了我，从埃及地，我们所现在讲的是属灵的埃及地，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从魔鬼的捆绑中救赎出来，他给了我们自由。什么叫自由？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千万不要被人搞糊涂啊！什么叫自由？我们这些被救赎出来的人必须遵循神的律法，你才能保住神给你的自由。你以为离开了神你就自由吗？离开了神没有自由。今天好多的人说，哎呀，信耶稣好麻烦的，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条例，是我好像没有自由，我要自由睡觉，我要睡懒觉，星期天你们要做礼拜，我不想这个读经祷告，你们规定的啊，每天都要灵修生活，我要自由。顺服神不会失去自由，相反的却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因为神向爱他诫命的人发慈爱，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你要什么样的自由？你要真正的自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就是神从埃及把你领出来，领出来了以后，你要继续的遵循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引导，你才有自由。最后，神既是一个创造者，神是个立约的神，神是一位救赎主，他也是一位祭邪的神，他是一位审判者，所以他对不遵循律法的人他要审判。今天我们很多人很担心啊，好多的坏事没有人来管，好多的罪没有人来这个惩罚，我们心里不安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不公平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世间找不到真正的法律。你放心，我们这位神是祭邪的神，他是一个妒忌的神，这个听上去很难听的。什么叫妒忌？妒忌就是说神对他的子民，对他跟他立约的百姓，神的要求你是需要100%的忠贞。这是一个美德，这不是一个坏东西，就像丈夫期望妻子要对自己完全的忠贞一样，神的祭邪就表明了神的品德。神审判他的爱被拒绝的时候，他的旨意被违背的时候，受到不忠的对待的时候，神必然要来追讨，所以神要追讨。你的罪跑不掉的，总要算账的，今天不算总有时候要算的。所以对于那些被追讨的人，你要小心呐，你逃不掉的，你永远逃不掉，你死了以后还要把你从坟墓里再找出来，还要继续的审判。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律法面前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猖狂的人就是那些藐视神的律法的人。他们藐视什么？他们藐视的是神的主权耶和华。这个世界上最诡诈的人就是那些自称相信神却不敬畏神的主权的人。这个世界上最阴险的人就是那些自称敬畏神的主权却废弃神的律法的人。这个世界上最蒙福的人就是那些真心敬畏神以感恩的心遵行神的诫命的人。所以诗篇第一篇说，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世界它是一个法律，但是它也是一个福音。不要以为福音就是我什么也不要做，我什么也不要行，我整天的睡懒觉。福音就是要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